主后2013年3月2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尊敬我的出生根源。
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让祷告像的烟日夜都升起，
让祷告。
What?
谢我们的上帝。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你是配得所有，我们的心不停的这样子赞美敬拜你。主啊，我们是从你而来，我们也领受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人生当中建立跟你的关系，也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周遭的人建立关系。主啊，你爱我们到如此，甚至你献出你的生命要拯救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永活的生命，以后在天上能够一起跟你享受福分和喜乐。主啊，谢谢你，我们的心不停的赞美，不停的敬拜，我们的心已经准备好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带领我们所有的聚会，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动工教导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圣经有很多的地方，但是都是有关于就是谈到我们在家庭里面跟父母亲的关系。在第一处的圣经是在生命记的5章16节了，我们还是一样邀请大家一起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好，这是在生命记的地方。接下来在箴言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在20章20节，来，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23章25节，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28章24节，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关于我们怎么样跟在孝顺父母，我们怎么样来在这家庭里面尽我们做儿女的本分的。那在一开始我们要进入整个信息之前，我邀请大家来看一处的影片。
Looks like rain again today. Dark clouds gather and fill the sky.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just know how we say goodbye.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Go back where you came from.
Children see and children do. 我们有没有发现在影片里面孩子们在做跟父母亲同样的事情？好，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圣经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经文讲到家庭的关系，尤其是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因为家庭非常的重要。家庭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家庭的重要性，它提供情感的稳定性。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归属感，那是个人在情感发展的一种根本。那最先一个孩子刚到这个世界上，他睁开眼睛，他所接触到的就是父母亲。所以父母亲是第一个孩子的情感寄托的对象，让孩子有归属感的一个对象。所以很奇妙的是，上帝让家庭是我们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这是上帝原先的一个计划，他的蓝图。 他希望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都是这个人的避难所，而且是他有归属感的地方。那每一个人可以很自在的跟家庭里面的，不管是父母亲还是弟兄姐妹，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从小到大第一站来学习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就是在家庭里面，而且是跟我们的父母亲。所以很有趣的是，上帝在西乃山上给以色列人颁发十诫的时候，前面四诫是在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讲到上帝是谁，为什么不可以拜偶像，上帝的名，以及我们要有时间追求平衡的生活来跟上帝建立关系。接下来第五诫很有趣的，进入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第一个提到的是人跟父母的关系。所以第五诫告诉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所以当我们在家庭里面照上帝的设计，不管我们外面好，小朋友可能到了学校跟同侪开始面对上课的压力，面对一些学习的挫折，可是他回到家庭会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因为父母亲在那边陪伴他们，父母亲在那边帮助他们。所以孩子们的品格跟建立最先就是在家庭里面。第二个，家庭的重要性在于提供教养和训练。这边提供的教养跟训练是比较是做人处事方面的。餐桌上怎么样吃饭，我们想想看，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跟父母亲的吃饭的模式是什么？我们有固定一起吃晚餐吗？有些人的家庭模式相处模式很有趣，早餐午餐晚餐是很重要的吃饭的时刻，大家一定要在一起彼此分享。可是有些人很忙碌，父母亲也忙，孩子也忙，变成一天当中可能只有晚餐的时间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有的家庭父母跟孩子的相处时间更少，可能只有睡前见到一面。所以家庭其实是上帝让我们跟父母亲，我们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在学习整个的教养，整个的言行，我怎么样去对待别人，看我们怎么样对待父母亲，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大概就会知道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朋友跟外面的这些同事，工作的同事。所以我们回头去看整个家庭里面，不管是在做人处事方面，过去在家庭里面，家庭也负责要传授这些技能方面的这些训练。如果我们有看赛德克巴莱，我们就知道孩子们长大还没有成年之前，父母亲女妈妈要教女儿怎么样织布，爸爸要教孩子学习打猎，等到孩子长大他18岁的时候能够出去猎回一头那个猎物回来的时候，他成长了，开始有情面，代表他已经长大了。所以过去在家庭里面也传授这种技能方面的技巧。还有很重要的，家庭是信仰传承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看以色列犹太人的家庭，他们为什么能够那么成功，他们的信仰为什么能够传承的那么彻底，是因为他们在家庭里面传承他们的信仰。他们有一套很严格的父母亲怎么样教导孩子的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我们看整个所有的信仰文化当中，就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传承，他们的孩子学得最好。另外可能回教国家，他们也 学得不错，因为一样他们也是在家庭里面做这样的一个信仰传承的教导。所以爱迪斯薛佛尔这个作家，他就把家庭称为是真理的永恒驿站。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就在家里面，他的黄金时期，他在小时候可塑性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家庭里面，而这个时候是父母亲活出信仰传承信仰最好的时间跟地方。第四个，家庭是关系养成的中心。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怎么样在家里面对待这些人际关系，很明显的就会呈现在你在外面怎么样跟其他的人相处。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我们社会现在比较多核心家庭，可是呢在过去，如果我们是曾经生长在大家庭里面的，我们就会知道大家庭的那个人际关系啊复杂，以至于从大家庭出来的孩子们都会比较 会看脸色，比较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现在我们家庭里面核心家庭人口简单，所以可能比较没有过去这样子需要学习那么多人际关系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出来到社会，在人与人的相处变成缺乏了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跟养成。那刚刚我们看了这个影片，孩子们最重要的一个潜能是怎么样？学习父母的行为。我弟弟在2年前生了一个小孩，也就是说现在他的小孩子，第一个孩子，他只有一个孩子啦，已经2岁了。在上个礼拜我回家，然后跟我爸妈在聊天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我的弟妹跟我妈妈就是讲说，哎，你知道吗，他先生也就是我弟弟跟他说，哦，那个我们家那个孩子啊，他对待他布偶的方式哈、哦，他有看巧虎，所以我们家里面如果曾经有使用过巧虎的就知道，巧虎 不只是只有影片，还有一些教材啊，当然还有一个巧虎娃娃。那孩子这个我们家的那个小孩就会跟巧虎这边玩，我弟弟发现啊，那个小孩子跟巧虎对待他的方式完全就是我弟弟对这个小孩子的那个翻版。不乖的时候啊，因为孩子就是屁股最柔软嘛，那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弟弟就会把孩子放起来打屁股，所以那个小朋友就假装那个不听话的时候，他会把巧虎拿起来打他的屁股。那个我弟弟打完他屁股之后啊，然后通常就会啊秀秀啊跟他讲一下，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这样子做。所以那个小孩子在打完巧虎屁股之后，他也会啊把那个巧虎拿起来秀秀，然后跟他解释。2岁而已耶，他所做出来的完全就是他爸爸对待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翻版。想想看，孩子如果7岁、9岁，一直到可能国中开始比较常跟同侪在一起，哇，10几年的时间呢，他会学到我们有多少样子的行为模式啊！所以回家好好观察一下我们的小孩，或者是观察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像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一些说话的模式，一些处理事情的模式，好，一些遇到事情危机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一些处理紧急状况的时候，看看我们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像父亲还是像母亲，一定会有像的，因为我们所学习的就是从我们父母亲来的。那我们当父母亲的，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每天所说所做的孩子都看在眼里，他怎么样学，我们希望他们学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该孝敬父母，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家庭很重要。那当然神要我们第一关就是孝敬我们的父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很有趣哦，在那么多的诫命当中，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说你遵守了，你会得到一个应许，你会得到祝福。当你遵守你孝敬父母亲的时候，诶，神会让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会得到神为你准备的这些恩典，特别是在遵守这样的诫命上面，非常有趣。那我们来看，当以色列人刚刚进迦南地，要进迦南地之前，上帝在西乃山上第一次颁发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20章12节，这是第十诫当中的第五诫，他神先是这样子讲，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好，这是第一次神这样子说，很明白要我们孝敬父母。所以刚刚讲到家庭很重要，神有这样子的应许。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流浪之后，摩西最后他要离开世间，他在跟以色列人重新在讲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次摩西所讲的跟第一次上帝所讲的这个诫命有什么不一样。生命记里面再次提到的十诫，这个十诫里面这样子说，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有没有比较长？哪里不一样？在后面嘛，在后面在中间有多加了一个使你得福。所以呢，除了在那个能够长久的居住在你原先神要你居住的那个地上，第二个你会得到福气。这是摩西在他40几年在领受这个十诫之后他实行的结果，他加了这样子一句。好，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我们再来看随着历史的演进，旧约这样子说，到了新约呢，新约保罗怎么样说？新约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子写，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6章1到3节。这很有趣的，慢慢随着历史的演进，从旧约到新约，这条孝敬父母的应许变成什么样？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在这个地方得以长久，可以得到福气，第三可以得到长寿。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子类推好了，如果不孝敬父母的人，对父母亲叛逆的人，他会过着没有纪律的生活，因为在家里面是负责教导教养的，有一个规范的。所以我们看，如果从小没有家庭的孩子们长大，特别特别难以跟他相处，特别难以使他来遵守一些规定。为什么？因为他缺乏在家庭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从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帮助孩子的时候，孩子们没有办法来得到这样子的福气。所以圣经里面要我们要孝敬父母。接着保罗在哥罗西3章20节，他更说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孝敬父母其实是神非常祝福的一件事情。甚至在我们现在10120世纪现在101的这样子的一个新贝加的运动当中，也有一条是属于父母亲的。他怎么样写？要定额 每月要定额孝敬父母。好，甚至一直到现在，孝敬父母仍然是我们做儿女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孝敬父母。我们要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曾经想过吗？还是吼，打刚等你看到父母亲的脸，我就觉得很烦了，还要孝敬他们。我当然是一回去，然后打招呼都不要打，我就赶快回到房间里面关起来，这样子最好啊。妈妈烦死了，每天敲门，要整理房间，要打扫，要做功课，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多年轻人心里面所想的、所做的。可是我们实在要来学习来孝敬父母亲。好，第一个，尊敬、孝敬、尊荣我们的父母亲是主动关心父母。想想看，我们每天回去是我们的父母亲扒着我们，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烦死了啦，你不要问啦，管那么多干嘛？为什么父母亲会这样子？为什么父母亲每天回去，哇，好不容易等我们回去之后，然后就会问那么多的事情？因为他关心我们，他想要知道我们在外面，我们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教导你一个回去父母亲不会啰嗦的方式，那你回家你就第一个跟妈妈讲，我今天在学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我保证你爸爸妈妈一定会说停，呵，你别再讲了。这个时候你爸爸妈妈绝对没有时间可以来给你唠叨，反客为主，你就主动嘛，关心爸妈也可以啊，你今天怎么样啊，你一天怎么样啊，让爸妈去讲他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就不会有时间可能来唠叨，或者是来让你觉得不愉快。哎，这是一种方式，你回去主动问候父母亲嘛。我们住在家里面的，每天要跟父母亲相处，父母亲帮我们那么多的事情，我们要主动关心，主动问候。我过去在国中，我就上台北念书，从国中开始，我就只有放长假的时候才可以回家。可是在那个时候呢，我跟家里面，其实是我妈妈啦，我妈妈跟我们孩子建立的一个习惯，就是每个礼拜至少要打一次电话。不管是我们不是每天打电话，那时候电话非常贵，可是每一个礼拜一定打一次电话，一定要追踪一下彼此的生活，了解一下孩子。好，所以主动关心父母亲，这是第一个，我相信我们一定都能够做到孝敬父母亲的方式。好，第二点比较难一点点，孝敬父母亲就是当他们提起他们当年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耳朵拿出来好好听他们讲。我知道这个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有时候父母亲他会讲说，哦，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讲半小时不会停。尤其是你在跟爸爸妈妈讲说，啊，哎呀，我今天遇到什么困难，我功课怎么样的时候，父母亲，我不知道 我会遇到这样子，我爸爸妈妈会有这个反应说，啊，想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的。好，他开始讲，那我们通常会有什么回应啊？你卖个贡啊！你跟公公要变啊！大家都听你公这個，已经说了五次、十次了啊！不要讲了啦，不要听。我们的反应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我们能够有一个当一个好听众？其实父母亲他也是迫不及待的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有一些时间，我们就好好听他们讲，然后当然不是那样，然后一边玩手机一边听他们讲，你还要说，哦，是哦，对哦，我们要有适当的反应来帮助，来跟我们父母亲建立这个关系。我知道这个比较难，好，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学习。好，所以呢，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聆听他们讲话的方式，重新让他们 来知道我们是愿意跟他们建立关系，我们愿意听他们讲话。相信我，这会改变父母亲对你唠叨的情况。好，尊荣就是找机会赞美感谢父母，这更难了，第三部分更难了，还要找机会赞美他们哦，感谢他们哦。可是我觉得其实不难嘞，想想看，我们每有些人现在已经开始工作赚钱，所以可能经济方面比较独立了。如果我们经济还没有独立的人，想想看，我们每一个月的手机，我们的生活费，我们的学费，这些都是父母亲他们很努力的赚钱来给我们使用的，不是他们生我们就应该养我们。我们怎么样来感谢父母亲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或者你手上可以这样子埋头在这样子智慧型的手机，我们父母亲是不是也有他们的优点，想办法来赞美他们。尤其是当我们再长大一点，我们开始工作了，我们将要面对我们的父母亲开始退休，那知道他们进入退休的这样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有失落感的。我爸爸已经退休大概四年了吧，四年还是五年六年，我还记得他要面对他退休的时候，我爸爸非常恐慌，因为他一生都专注在他的工作上面，他不知道等他退休了，他没有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日子要怎么样过。很多人常常就是退休之后，就整个身体状况开始跌落，然后就很快的离开世间。为什么？是因为退休的人，他们面对整个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一种失落感，一种没有办法控制，一种好像没有用、没有价值的这种生活。我们的父母亲是不是已经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觉得还仍然有用？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我后来我爸爸开始在教会服侍，他现在很忙，每天都到教会去服侍，比我还忙，从早上九点都到教会去，然后忙到星期六星期日，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在教会帮忙做这个帮忙做那个。如果我们父母亲已经退休了，邀请他到教会来帮助我们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方式，对我爸很有用，真的真的，五年来他非常有成就感。好，尊荣是主动去拥抱父母。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大概这个比较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大概比较敢去抱一下，女生比较容易吧，好，比较容易去拥抱一下爸爸妈妈。男生可能比较困难，男生如果平常有握个手啊拍个肩膀，那已经非常好了，好，不要回去那样不讲话就已经很好了。在这边我要提醒做爸爸妈妈的，如果呢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说，爸爸妈妈我要抱你一下，麻烦我们这些爸爸妈妈让我们的孩子抱我们好不好？我在家里面我要去抱妈妈的时候，我妈非常尴尬，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啦，你不要这样子啦，这样子多难看啊。可是我现在走在路上会跟我爸勾手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好，这种是一种肢体上面一种接触。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爸妈不是都是把我们捧在手心上面吗？都是抱着吗？当我们年纪越大，随着年龄的成长，我们会越来越觉得尴尬，尤其是在东方社会里面，我们很难再去拥抱他们。可是老实说，一个 hug或者是握个手拍拍肩膀，这会促进我们跟父母之间的感情。我们爸妈也可以透过这个主动回去说啊，来孩子我抱你一下，我们试试看，这回去孩子绝对会吓一跳， 但是抱久了感情会变好。拥抱是一种孝顺哦，只是不习惯而已哦，但是是一种好习惯。我希望我们开始跟父母亲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肢体的接触。好，接下来尊荣孝敬我们的父母亲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改不改变是他们的决定。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并不代表他们就会马上改变。要知道我们父母亲可能比我们年长三十几岁，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可改变的习惯，他们已经经过30年，他们可能比我们更久的时间来改变。所以不要期待当我们回家做出一点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好，我今天改变态度，明天爸爸妈妈的态度就会跟着你改变。老实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做好，让他们能够透过我们的孝敬的这样子的态度来得到改变。所以请记得，孝敬父母亲是我们的责任，那改不改变呢是他们的决定。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去做，我们要努力的孝敬他们，他们能够做多少就只能看情况。可是呢，当我们愿意做改变，愿意负上这样的责任的时候，上帝就会祝福，上帝就会在当中动工。我们自己愿意付出，我们自己愿意去发挥这个良善的特质的时候，并不是父母亲很好所以我们才孝敬他们。孝敬父母亲是我们的责任，他的意思是说，不管我们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都应该要孝敬他们，这是神给我们的规定。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去发挥，去爱我们的父母亲。好，第六点呢，我想很久到底要不要放上来，在这边我要针对第六点来特别的解释，什么叫做孝敬父母不表示我们要站在那里被父母刷掉，适时的逃跑有时也是一种必要启动的机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儿童有一个机制，就是当他受到家里面的人的欺负的时候，他可以打电话去警察局。可是曾经有一个新闻，就是当阿嬷告诉一个孙子他不要看电视去做功课的时候，这个孙子打电话去警察局说阿嬷虐待他，以至于警察到家里面要抓阿嬷。好，这一条不适用于当我们做错的时候父母亲纠正我们的情况。父母亲必须要尽他的责任来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品格，成为一个好的人，适当的人。所以打屁股啦，适当的责罚是合宜的。圣经里面有说要用杖来管教你的孩子。适当的责罚不在于这一条的规范下面。所以为什么叫做不表示我们要站在那里被父母亲杀掉，适时的逃跑有时也是一种必要的启动的机制。那我们来看这个图。为什么会跳掉？还没，只是放图而已，你不要紧张。好，这个图我之前放过。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们的家庭比较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是呢，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有很多人的家庭，他的父母亲从小长大的机制，他所接受的教导并不健全的时候，他不懂得去教导孩子的时候，这时候孩子要注意。 当你在家庭身体受到损害侵犯的时候，这一条是一个机制。现在社会很多新闻，被自己家里面的长辈或者是弟兄或者是家庭暴力，当我们在家庭里面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言语的迫害，整天辱骂，三字经打骂，还有身体上的侵犯的时候，请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乖乖的待在那边任由父母亲对我们这件事情表示我们是孝敬父母。圣经不是这样规定的。当有这些事发生的时候，请记得要离开那样子的一个现场，必要时暂时离开那个环境也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不是甩门而出，或者是离家出走，或者是怎么样。现在在学校里面你有导师可以通报，在警局里面你也有一个专线可以通报，好吗？孝敬父母亲并不等于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心智要受到损害，我们仍然能够尝试的跟我们的父母亲沟通，但是如果这是不可行的时候，请记得暂时离开那个环境，请记得找社工人员，找老师，找警察局的警察来帮助。如果我们在学校有遇到同学或朋友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请你把这一点教导他们。好，这不在圣经教导我们孝敬父母的范围内。但是如果是父母心出于好意，一种正当的合理的教导跟处罚，这是合理的，好吗？这是不一样子的分别，请我们记得这一点的应用。所以在这边请大家听清楚，我不是教导我们随随便便妈妈说叫你去做功课你不高兴打电话去报警，不适用在这一条。这一条是已经超越了一个父母亲应该对待孩子们的一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要这样子做。好，还有一个第七点，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好好的来想的，就是孝顺不等于父母亲说什么都照做，不等于哦，不是不要父母亲说什么都不要照做，这个也是要非常小心这个范围。当父母亲是在合理的范围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照做。整理房间是我们应该要尽的责任，我们应该照做。好好的做功课，好好的上课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们应该照做。在父母亲的养育之下，帮助我们有一个好品格，这些事情当父母亲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照做。好，什么叫做不等于父母亲说什么都照做？以教会的例子，如果家长阻挡你来教会，父母亲说干嘛去教会啊，去教会要干嘛，就整天在那边玩，不用去了不用去了。好，面对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请你来告诉牧师，来告诉辅导，辅导要回去跟你的父母亲来沟通，因为来教会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知道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或者是不是基督徒的家庭的小孩子，他会面对这样子的个问题，出去教会那么晚才回家，不要去了，不准你去。在这个时候你要来找教会的辅导来帮助你回家跟父母亲沟通， 果父母亲要求你是不合理，完全超过你能够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好好的跟父母亲来沟通，是不是真的要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在我们沟通的时候，请注意下面那个红字，要强化孝顺和尊荣他们。有时候可能是父母亲不理解，不理解来到教会有什么好处，所以呢我们不是正面跟父母亲来对抗，我们寻求教会的辅导牧师来帮助我们回去沟通，在这个时候要加强沟通的部分，好吗？特别在这一点，当如果父母亲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时候，我们要加强这个沟通的部分。所以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继续扩展这个沟通的平台，好让父母亲他们知道，原来来教会这是一件好事啊，学到交到那么多好朋友，学到那么多好的事情，对他小孩子本身是好的。等到父母亲了解，我遇到很多这种情况，等到父母亲了解的时候，他就会让孩子来，甚至他自己会跟着孩子来，他可以学到更多，知道吗？在这样的情况下，透过沟通让父母亲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这一点要注意沟通。好，这个也是在最近社会当中常常有的一个问题。如果父母亲决定离婚，那我们做孩子的必须要明白，离婚是父母亲的决定，而不是我们的错。孝敬父母亲仍然是我们的责任，和两边的父母亲互动是我们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在离婚家庭破裂离婚的情况之下，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这绝对不是孩子的错。我们不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归咎于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本分的，好好的跟我们的父母亲来相处，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如果我们能够很成熟的去尊敬我们的新爸妈，那么因着我们懂得如何去孝敬父母亲，这样子一个不好的过程会透过我们，透过孩子们的这样子一个孝敬的行为，让这样子一个转换，这样子一个不好的事情成为一个祝福。盼望我们从这样子一个孝敬父母亲的这样子一个神的一个原则当中，我没有办法讲到很多很多不同家庭里面的原则，可是呢盼望我们来学习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如何来孝敬父母亲。还有第九，也是最后一个，也是在家庭里面比较会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尊荣是给予父母亲的，可是并不代表要去帮弟兄姐妹收拾烂摊子。可能我们年轻的学生比较没有，我们成人，可能我们比较年长的人，可能在家庭里面比较容易遇到这样子的困难，就是父母亲要求你一直要帮家中的某一个弟兄姐妹来处理一些事情，而且处理到已经超过可能成为觉得是负担。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可是请让父母亲来决定他们要怎么样去运用我们给他们的钱或者是经济的这样子的帮助，但是我们对弟兄姐妹的这样的责任，可能我们要视情况来决定。至于我们父母亲怎么用那个钱，那我们既然已经定额的孝敬我们的父母亲， 那就让父母亲去决定，我们也不用嫉妒，不用那边轻婚呢、啊，然后不用过问太多，让父母亲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实行。基本上一个核心家庭，祖父母、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这是最基本上帝对孩对家庭的这个理念，也是许多文化当中不可破的一个基础。那健全的家庭就会有健全的社区，健全的社区就有强盛的文化，强盛的文化就会有强大的国家。所以当一个家庭的结构开始破裂，家庭的结构开始崩盘，这个社会的文化就会改变，整个国家整个文明就会开始衰落。这是神希望我们透过我们的孝敬父母亲，在家庭里面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家庭，能够传扬我们的传承我们的信仰，好好的让孩子们有品格，有好的品格，有好的成长。最后来请我们再看最后的影片。
好吧，
记得第一次喝到阿妈的气骨鸭汤是在升国中的那年。
大家来加分哦，从几号啊原来加哦。
从小阿妈就很用心的为我们准备三餐，她更是在意我和妹妹喜欢吃些什么。
来加
哦，那家好灵，
阿妈在下面唱啊气骨鸭汤就好灵耶。
好，
放在心
里就好。
哦，都是你啦！看我们上次吃了一个月的茶叶蛋，
妈，得不咯？啊，谢谢谢谢谢谢。阿孙嘞，阿、啊、你爱啉哦，阿妈特别煮给你啉。
嗯。
哦，阿哥喜欢哦。
啊。
哥喜欢，哥喜欢。
果然正如所料。接下来的日子，餐餐都有气骨鸭汤。
来了来了，气骨鸭汤来了。
哎、欸，阿天姐，为啥要上气骨鸭哟？
计划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妈妈上班了。
奶奶，奶奶。对
啊，妈，今日阿凯生日吼，啊，我暗时会煞一个蛋糕回来，煮较提早啦，哈、
哦，放心啦，无问题啦。
一道的情，一道的爱，
生日快乐，快乐。
来来来来，切蛋糕切蛋糕，来。
吃饭啦！
也不知道是阿妈生气了，还是妈妈的话起了作用。后来，气骨鸭汤从此就在我们的饭桌上消失了。
大家来吃饭啦！吃饭啊啦！啊，大家拢袂晓哟。
阿凯啊，明天咱们出国的直播啊，阿妈唱歌呢。
好，阿妈，我吃饱啦。你阿爹已经采好啊吼，安尼我看我去美国一趟，钱拢免吃。
阿凯啊，出国要带物件，怎拢带着？
有啦有啦。
哎、欸，阿爹爸想爸说，啥会走掉啊？
无啦，难怪肉球肉松袂当杀呢。
不要害哥，要抓去关啦。
哎呀，这说是骨头会炸的啦。阿婆有哦，我先去带你去几件衬衫，再走掉呢。啊？
我拢藏伫内底啊。
哦。阿凯啊，先去收看麦，够是恁无炸掉的。
啊，阿妈去炸汤。
啊，哪有人出国要炸汤？
等你嘛去帮帮忙，哪有人炸汤让你过海关啊？
阿妈，你跟我出去给我听好不？
好好好好
好，阿妈这火安尼会动哦，安尼我就咱甲手仔顶搭出国啊。阿妈你今日加加够够。
但是你要我们来学习，因为他们也一样在这个家庭当中学习怎么样当一个父母。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求你来祝福台南市每一个家庭，求你来祝福台湾每一个家庭。主啊，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教导的地方，成为一个让我们彼此都能够有归属感、有认同、有一个情感稳定成长的一个地方。主啊，你将这样的家庭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求你来祝福，不管我们面对的家庭的情况是什么，主啊，你的爱要在这个家庭当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去孝敬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你的圣灵的力量就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们愿意学习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主啊，孩子，也求你来祝福所有的父母亲，他们其实不容易。当他们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在学习怎么样教导，有时候他们也在摸索，有时候面对环境、面对家庭，他们有说不出来的挫折和挑战。主啊，我们就求你也来帮助这些父母亲，在整个社会当中，主啊，你兼顾这些父母亲，求你让他们知道信仰可以成为他们的力量，求你让他们知道你可以帮助他们，你可以赐下你的爱，赐下你圣灵的扶持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你也赐下教会成为一个大家庭，在他们不足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要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你的爱在当中，有你的圣灵在当中，有你的信仰在当中。主啊，求你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当中学习、成长、敬拜、赞美。主啊，求你透过我们每个家庭来塑造我们，在每个家庭当中建立家庭祭坛，更加的亲近你，全家一起到你的面前认识你。主啊，谢谢你，这是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求你带领，求你祝福，盼望太平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充满了你的祝福，充满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一起唱颂圣主，
Oh,